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众所周知，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中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已经成为美国对抗中俄同盟的必争之地。近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公开披露，中亚将会是下一个重新划分世界的战场，美中两国的斗争不久之后将会在中亚发生，到时整个世界将会被分裂。该消息一出，引发了各界关注。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认为，目前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中亚地区将会成为下一个重新划分世界的全球级战场。卢卡申科指出，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乌战争期间频频造访中亚地区。据悉，普京近期访问了塔吉克和土库曼，目的是巩固俄罗斯和前苏联盟国的伙伴关系。此外，卢卡申科还进一步指出，目前中亚正处于两难处境，一边是美国和欧洲，一边就是在该地区投放巨大影响力的中共政府。总部位于吉尔吉斯比什海克的欧安组织学院高级研究员邱子恩对此表示，中亚国家出口矿产和原油等原材料，同时亦都进口中国制造的消费品。此外，俄罗斯亦都一直在传统上是中亚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消费者，但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中共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客户，中亚国家希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又不会以催生对北京的依赖为代价。此外，邱子恩仲指出，美国应该向中亚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如果没有美国，中亚国家将不得不站在相对弱势的立场和中共讨价还价，而中亚国家本身亦都应当重新考虑和中共这种交易式的外交关系。另外，大纪元早前曾经披露，中共以资助为由在中亚国家打造所谓的数字丝绸之路背后的黑幕。中共政府利用华为、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等中国科技公司，向中亚国家输出对民众打压、监控的专制统治手段，企图实现在中亚地区扩张影响力的野心。同时，中共的这套手段亦都助长了当地政府对本国民众的监控和管制。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研究所中美两国问题的全球研究员布拉德利贾丁曾经在一篇有关中共在中亚输出监控的文章当中提到，中亚的专制统治者正通过所谓的智能城市计划，将其公民的数据移交给北京，导致当地民众的生活空间不断受到监控和挤压，而当局为了维持和中共的利好关系，频频镇压本国民众的反抗。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北京当局的债务亦都在度持续增加。贾丁最后警告，对于中亚的专制国家来讲，和中共纠缠在一起亦都是十分危险的。近期一直被热议的肖建华案，今个月4号在中国大陆秘密开庭审理。与此同时，党媒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的丈夫、上海富商麦春雷自今年初开始失踪，去向不明。据港媒香港01近日披露，董卿丈夫麦春雷失踪半年之后，近期其公司已经被中共当局执行超过7亿的债务。对此，外界认为肖建华和麦春雷案都凸显中共20大前夕刚增派系同集派较量的激烈程度。早前曾经有报道说，麦春雷是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旗下包括上海人寿等企业。南海医疗在今年5月5号停牌，该公司年报显示，董事长麦春雷自2022年初以来无法正常履职，而且公司多次想向控股股东和麦春雷家属了解情况，但都没有结果。此外，中共住建部所属的媒体还大篇幅起底央视主持人董卿的丈夫麦春雷的资本格局，而就在起底麦春雷的资本格局文章发表的第二日，孙力军被以涉嫌受贿罪拘捕。甚至有传闻说，董卿亦都涉及了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案。近日，香港01又爆出消息说，除了南海医疗停牌、麦春雷失联之外，董卿主持的《朗读者》亦都遭停播至今。此外，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披露，肖建华被视为中共江泽民集团财富最大管家，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的白手套，而且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关系密切。据中共内部估计，他掌控资产高达20000亿人民币。肖建华为这些中共高官在海外管理资产、洗黑钱等提供帮助，从中获利。报道仲引述消息说，由于肖建华和反对习近平派系关系密切，因此被习近平视为重点反腐对象。现在中国大陆除了办护照和续领新护照困难，近日又爆出当地派出所要求上缴护照，禁止出国，甚至直接销毁护照。6月22号，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广州打工的他接到老家派出所的通知，要求上缴他的护照，而且接到电话通知被禁止出国。这名网友贴出了湖南省某地派出所发来的一条短信，说他所在的村统一收缴护照，并被要求一周内将护照邮寄到该派出所。除了这条短信之外，网友表示自己还收到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对方说国家现在禁止私自出国，需要将护照上缴，如果需要出国必须回老家派出所申请。电文发出之后，一些网友怀疑可能是遇到骗子，但发文者确认这个是真的。他说已经问过同村的人了，亦让他母亲去派出所问了一下，确认收缴护照是真的。电文后面的评论当中，很多人劝发文者不要交，交了就拿不回来了，说你的不见了。有网友说，体制内的有上缴护照，而且现在亦都是非必要不出境。其他网友亦都纷纷证实说，福建三明、泉州亦都通知上缴护照，社区居委会说是公安要求的。一位湖南的网友说，自己的护照直接被注销了。网友表示不理解，凭乜嘢收缴，乜嘢理由，乜嘢支撑。仲有一位家在上海的女士，今年60多岁了，打算到美国探望几十年的朋友，她的美国签证还有6年，但是被拒绝续办新护照。这位女士将自己在7月1号免预约的出入境证件申请表拍了照片发上来，她在帖文当中说，因为不是直系亲属，非必要等原因被拒续新护照。有网友跟帖说，想走没门。北约7月5号正式启动了芬兰和瑞典的入盟程序，30个成员国签署了两国的入盟议定书，允许他们在获得北约所有成员国议会的批准之后加入北约军事联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二说，对于芬兰、瑞典和北约以及我们共同的安全来讲，这个确实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我们面对几十年来最大的安全危机之际，有32个国家围在一起，我们将会更加强大，我们的人民将会更加安全。他说北约的大门仍然向那些准备并愿意为我们的共同安全作出贡献的欧洲民主国家敞开。莫斯科曾经多次警告芬兰和瑞典不要加入北约。3月12号，俄罗斯外交部威胁说，两国如果加入将会有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斯托尔滕贝格敦促北约成员国迅速批准，并向这两个北欧国家保证在批准之前会得到北约的支持。芬兰和瑞典两国的外交部长礼拜二出席了签署仪式。尽管土耳其和芬兰和瑞典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土耳其议会能否批准引发外界关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6月30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警告说，如果芬兰和瑞典未能完全满足土耳其的要求，包括引渡和非法的库尔德团体有联系的恐怖组织成员，土耳其仍可能阻止这个进程。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立法挑战和程序需要处理，因此30个成员国对芬兰和瑞典入盟的批准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长达1年的时间。美联社说，德国议会预计将会在礼拜五批准入盟申请，其他国家的议会可能要在漫长的夏季假期之后才会进入批准程序。意大利北部马尔莫拉达山礼拜日发生冰川崩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礼拜二在无人机和直升机的帮助之下，寻找失踪人员的工作继续进行，但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很渺茫。 马尔莫拉达山海拔超过3300米，是多洛米蒂山脉最高峰。礼拜二救援队恢复了对13名登山者的搜寻。事发两日之后，这些登山者仍告失踪。阿尔卑斯山救援队说，事发时在马尔莫拉达山罗卡角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冰块崩塌，徒步游客和登山者通常从这里到达山顶。据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通常冰冷的马尔莫拉达山的温度达到摄氏10度，科学家说这个是导致冰川崩塌的原因。目前该山峰的情况仍然不稳定，救援人员一直在使用无人机和直升机寻找遇难者，或者试图通过他们的手机信号来对他们定位。意大利传媒说，被确认的遇难者包括一名当地高山向导。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礼拜一来到事故现场，他说政府必须思考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采取措施确保发生的事情不太可能再次发生，甚至可以避免。意大利礼拜一宣布，包括威尼托在内的波河周边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虽然现在只是初夏，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已经热浪滚滚，波河的农业产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目前正遭受7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